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次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谈到医生的职业以及他们的心狠手辣，大家还记得吗？他们手里拿着一根20厘米长的针，仍然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告诉你一点都不疼，他们根本不说实话。然而问题在于，就算他们说实话，我们也不愿意听，对吗？有位女士曾经告诉我一件真人真事，让我知道医生这个行业的确很难。不管他们如实告知还是欲言又止，都很难。有个人找他的私人医生进行常规体检，护士走过来询问一些基本信息：你多重？差不多150斤。请站到这个电子秤上吧。你的实际体重是178斤，你多高？1米83。好，你站在这量一下，你的实际身高是1米73。量一下血压吧，你的血压非常高。血压高？你什么意思？我刚进门的时候是瘦高挑，你怎么能说我是个矮胖子呢？这听起来很滑稽，对吧？我跟在座的医务人员说实话，你们的工作很棘手，我们实在是为你们感到骄傲。请继续告诉我们实际情况，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已经看完了路德记第一章，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除了路德对婆婆拿阿米的委身之外，整个故事就是一场悲剧，正合莎士比亚的胃口。最终两个寡妇返回伯利恒，媳妇是个外乡人，婆婆曾经是伯利恒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他们现在一贫如洗，靠着别人的救济来过日子。在路德记第二章，局面开始出现转机。实际上第二章的事情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可是这一天的经历让路德、拿厄米和那个名叫波阿斯的单身汉终生难忘。我们开始这一章经文之前，要记得当时正值士师秉政期间，祭司和先知没有为以色列民提供任何的帮助和建议。在那段日子里，属灵的男人和品格高尚的女子都诸事不顺。当我们结束第二章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得出结论：好运气终于来敲门了。实际上，世人会觉得路德和波阿斯很幸运，在他们见面前后发生的那些事情都太巧了。实际上，对任何年代任何文化的任何一个信徒而言，都不存在什么凑巧的事情。当我们将决策权交托给神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巧合。路德记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在普通的日常决定中都有神的手在做工，没有什么声音从天上传来，也没有天使向他们显现，他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指路牌。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路德记第二章分明就是用真人真事来印证箴言书3章5到6节的真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这一章开头，作者就暗示前面仍然有出路。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任何了解至亲救赎者角色的读者都会从这节简要的陈述中看到希望，从而联想到白马王子。从对波阿斯简短的生平介绍当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信息。第一，我们知道波阿斯显然是拿俄米的亲戚。在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中，希伯来语的亲族这个词可以指一个朋友或者是亲戚。在第二章稍后的部分，我们发现波阿斯实际上是拿俄米家的近亲。犹太拉比历代以来的传统认为，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侄子，是以利米勒家产业的潜在赎回者，可以搭救拿俄米和路德脱离贫困。第二，我们知道波阿斯在伯利恒深受爱戴。路德记二章一节说，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在希伯来语中，大财主这个词很难定义，在约书亚记六章二节翻译为大能的勇士，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八节翻译为战士，在士师记第六章耶和华的使者向参孙显现的时候也是用到了同一个词，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词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有些学者认为波阿斯是一名老练的士兵。波阿斯可能是与基甸生活在同一时期，又是一名合格的士兵，而基甸曾经从各支派召集忠心的志愿者。有些学者认为波阿斯就是跟随基甸的300名勇士之一。这个词不仅意味着大能的勇士，当代译本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还把它翻译为很有威望。同样的表述实际上还出现在路德记三章十一节，布阿斯说路德是个贤德的女子。最后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节也用到了这个词，清楚地把它翻译为大富户。实际上中文当代译本在这里就把这个词翻译为有名望的财主，波阿斯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财主。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波阿斯在伯利恒德高望重，为人正直，而且腰缠万贯，所有这些特点在路德记这本小书余下的部分都一一得到了证实。我想指出波阿斯的另外一个优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波阿斯的品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波阿斯不仅是拿俄米家的近亲，在伯利恒深受爱戴，他还具有另一项品格。第三，在属灵方面，波阿斯对自己的员工很放心。在属灵方面，波阿斯对自己的员工很放心。我们跳到二章四节，看一下波阿斯到达他自己那块田地的时候的场景。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经文，但是不要错过了。 波阿斯来了，对收割的人表达问候。他没有讲沙龙或者是平安这一类的客套话，而是带给他们盼望。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波阿斯不仅希望他的雇员得到祝福，更是要感受到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祝福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你的老板来上班，经过你的办公桌，对你说，我希望你今天工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你能想象吗？你有没有下属？你有没有打算本周告诉他们，你希望神祝福他们的生活呢？你们或许会受到警告，不要公开自己的信仰，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你或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然，你或许也会看到对方热泪盈眶，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这个。你或许会说，这个人可是波阿斯啊，他知道自己将会出现在圣经中。不，他不知道。波阿斯所说的话不是一些宗教术语，而是发自内心的。他的雇工们也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他们回答道，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要记得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色列人正处于道德方面的最低点，在前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人们的属灵生活极其败坏，因为饥荒刚刚结束，人们又有很大的物质方面的需要。波阿斯关心的不仅仅是一场大丰收，他更关心这些勉强解决温饱的人。圣经所描绘的波阿斯具有正直、诚实、谦卑、勤奋和敬虔的品格。正因为如此，他当时仍然单身。他或许对当地的女孩子们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在乎的就是他的钱，而他谈论的话语总是离不开神。更有可能的是，波阿斯不打算和一个品格不过关的女人凑合着过日子。要知道，在士师秉政期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21章25节。在这样一个道德和灵性都极其败坏的文化当中，波阿斯和路德卓越的品格就显得格外的熠熠生辉。我们现在停下来，从波阿斯简短的传记当中总结一些原则。第一，即便大部分人都忘记神，我们仍然可以培养敬虔的品格。在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骑马来到自己的田地，奉耶和华的名问候每一个人。他的族人们都已经不再认为耶和华值得他们跟随，而波阿斯对他的工人们说，听着，耶和华不仅值得我们跟随，我还希望你们今天感受到他的同在。第二，就算周边的文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仍然可以操练舍己。虽然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崇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依然可以去舍己，来去爱身边的人。在那段日子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损人利己。然而，波阿斯却真正的关心别人，甚至是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摩西的律法命令农夫要将田地的四角留给穷人，而拾取麦穗的人有权来捡走偶然遗漏的麦穗。可是那段日子情况很艰难，在以色列全国，很多农夫拒不执行神的命令， 他们不让拾取麦穗的人进入，而是让自己家的工人返回田里，把遗留的麦穗全都收走。那段日子的确很艰难，谁有时间去遵守有关慷慨和怜悯的那些律法呢？波阿斯却这样做了。他关心有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事实上，他遵守律法的结果就是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妻子。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和第三节经文。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在那个时代，收割的人会左手抓住麦穗，右手用一只短的镰刀把它割下来，然后攥着它再去抓另一个麦穗继续割，直到手里满了他才放下，要么把这个任务留给跟在后面的人，让他们捆起来收集好。收割的人工作很认真，所以拾取麦穗谋生实在是不容易。这就像是今天有些人靠着在垃圾桶里捡易拉罐来谋生一样。请大家注意第三节后半节的经文，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路德决定帮助婆婆活下来，他来到伯利恒的田间，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他恰巧是在波阿斯的那块田。看似巧合的事情，实际上却是神的供应。波阿斯的田里没有闪光灯，没有乐队演奏，也没有语音提示向左转走进那扇门。那个时候，路德只是做了一个很普通的决定，我要去那边拾取麦穗。对世人来说，这就是巧合。然而，基督徒们立刻会意识到那是神的带领。就像刚刚在前面提到的箴言书的三章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其中有偶然的成分吗？绝对没有。我对神如何安排一对夫妻的第一次见面向来很感兴趣。对于那些结了婚的人而言，除了接受基督之外，这可是一生当中最要紧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的经历很有意思，他们在同一所圣经学院读书，同一年毕业。就在那个年轻人即将毕业之际，一个朋友告诉他一个女孩的姓名和地址。那个女孩和这位朋友的哥哥见过面，觉得不合适，但是男方对她的评价很高。这个年轻人就把那张写有女孩姓名和地址的纸条塞在钱包里，但后来给忘了。两年后，年轻人在国内巡回讲道，一天晚上，在他清理钱包的时候，看到了这张纸条。他很好奇，这个女孩子是否已经结婚了，不过出于一时冲动，他还是决定给她写一封信，问她是否有兴趣安排时间和她见面。女孩收到来信的时候，正在参加一次基督徒大会，刚刚决定委身于全职的服事。他回信说，好的，我愿意和你见一面。最终年轻人有机会在附近地区讲道。二战结束那天，他到达了一个小镇，美国政府正好将那两天定为公众假期，这样一来，他决定的聚会就被取消了。由于他那几天没有别的安排，女孩的父亲邀请他到家里小住。结果两个月后， 他们就结婚了。有几十年的时间，那个弟兄在一家基督徒电台担任主席。当我们教会还在一所中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弟兄目前已经被主接去了，姊妹目前正住在佛罗里达，通过网络收听我的每一篇讲道。非常感谢这对夫妇，让我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例子。神固然应许带领我们，但是这样的带领通常伴随着日常的决定。尽管我们看不到异象或者是有乐队在演奏，但是如果我们拥有路德那样的心智，无论如何，以色列的神就是我的神。如果有这样的心智，那么日常的决定也会讨神喜悦，蒙他祝福。就像大卫在诗篇37篇23节所说的，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此刻路德正在田间拾麦穗，而伯阿斯那天早晨刚好决定过去探望工人们。我们再来看看第四节，伯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是的，耶和华正要祝福伯阿斯。这时伯阿斯看到了路德。现在请大家看第五节，伯阿斯问监管收割的工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在希伯来语中，这相当于伯阿斯吹了一下口哨，表示惊叹。记得我们大女儿大约四岁的时候，我向她吹口哨，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让我有机会给她解释一下，为将来做准备。我说，宝贝儿，将来会有男孩子冲着你吹口哨的，这意味着他认为你很漂亮，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不要理他，赶紧跑回家里来找爸爸。现在请看仆人在第六节和第七节的回应。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我们现在需要慢下来，在第八节，伯阿斯将会遇见路德。随后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已经胸有成竹。在他执行计划之前，存在一个时间差。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和有兴趣的女孩子见面，要讲究策略，尤其是如果你打算约她出来。实际上，约女孩子外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你全部的自我价值命悬一线。你自我感觉自己很了不起，还是不值得一提，完全在于这个女孩对你的答复，对吗？有位作家曾经说，这就像是你把子弹上膛的枪交到一个女孩手里，枪口对着你的心脏，然后问她，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出去，然后等待她扣动扳机。31年前的今天，12月7号，我正好把那支枪交在玛莎手里，第一次约她外出。她说，好吧。这难道不是个神迹吗？我邀请他一起参加教会服事，从那时起，他每次都和我一起去教会。在第八和第九节，我们看到伯阿斯开始说话。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 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想尽一切办法把路德单单地留在自己的田里。路德可以自由地尾随收割的人，他可以从田边的饮水机接水喝，而不用走回镇里去喝水。再等一会儿，他将获得一份免费午餐。请注意，布阿斯已经命令工人们不可以欺负路德。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伤害他。他们应该不会和他抢掉在地上的麦穗，但是可能会嘀咕，他是干什么的呀？在创世纪20:6，这个短语还可以翻译为发生两性关系。这个年轻的女子独身一人，没有人保护她，很容易受到侵犯，而且她是个陌生人，在以色列不受律法的保护，谁会管她的闲事呢？布阿斯明确地告诉每个人，我现在负责保护她。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对布阿斯简短的生平介绍当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信息。第一，我们知道布阿斯显然是拿俄米的亲戚。第二，我们知道布阿斯在伯利恒深受爱戴。布阿斯在伯利恒德高望重，为人正直，而且腰缠万贯。所有这些特点在路德记这本小书余下的部分都一一得到了证实。我想指出布阿斯的另外一个优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在我看来，这一点对波阿斯的品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波阿斯不仅是拿厄米家的近亲，在伯利恒深受爱戴，他还具有另一项品格。第三，在属灵方面，波阿斯对自己的员工很放心。在属灵方面，波阿斯对自己的员工很放心。我们跳到二章四节，看一下波阿斯到达他自己那块田地的时候的场景。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经文，但是不要错过了。波阿斯来了，对收割的人表达问候，他没有讲沙龙或者是平安这一类的客套话，而是带给他们盼望。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换句话说，波阿斯不仅希望他的雇员得到祝福，更是要感受到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祝福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你的老板来上班，经过你的办公桌，对你说，我希望你今天工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你能想象吗？你有没有下属？你有没有打算本周告诉他们，你希望神祝福他们的生活呢？你们或许会受到警告，不要公开自己的信仰，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你或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然，你或许也会看到对方热泪盈眶，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这个。你或许会说，这个人可是波阿斯啊，他知道自己将会出现在圣经中。不，他不知道。波阿斯所说的话不是一些宗教术语，而是发自内心的。他的雇工们也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他们回答道，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要记得当时的历史背景，以色列人正处于道德方面的最低点，在前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人们的属灵生活极其败坏，因为饥荒刚刚结束，人们又有很大的物质方面的需要。波阿斯关心的不仅仅是一场大丰收，他更关心这些勉强解决温饱的人。圣经所描绘的波阿斯具有正直、诚实、谦卑、勤奋和敬虔的品格。正因为如此，他当时仍然单身。他或许对当地的女孩子们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在乎的就是他的钱，而他谈论的话语总是离不开神。更有可能的是，波阿斯不打算和一个品格不过关的女人凑合着过日子。要知道，在士师秉政期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21章25节。在这样一个道德和灵性都极其败坏的文化当中，波阿斯和路德卓越的品格就显得格外的熠熠生辉。我们现在停下来，从波阿斯简短的传记当中总结一些原则。第一，即便大部分人都忘记神，我们仍然可以培养敬虔的品格。在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起码来到自己的田地，奉耶和华的名问候每一个人。他的族人们都已经不再认为耶和华值得他们跟随，而波阿斯对他的工人们说，听着，耶和华不仅值得我们跟随，我还希望你们今天感受到他的同在。第二， 就算周边的文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仍然可以操练舍己。虽然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崇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依然可以去舍己，来去爱身边的人。在那段日子里，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损人利己。然而波阿斯却真正的关心别人，甚至是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摩西的律法命令农夫要将田地的四角留给穷人，而拾取麦穗的人有权来捡走偶然遗漏的麦穗。可是那段日子情况很艰难，在以色列全国，很多农夫拒不执行神的命令，他们不让拾取麦穗的人进入，而是让自己家的工人返回田里，把遗留的麦穗全都收走。那段日子的确很艰难，谁有时间去遵守有关慷慨和怜悯的那些律法呢？波阿斯却这样做了，他关心有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事实上，他遵守律法的结果就是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妻子。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和第三节经文。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在那个时代，收割的人会左手抓住麦穗，右手用一只短的镰刀把它割下来，然后攥着它再去抓另一个麦穗，继续割，直到手里满了他才放下，要么把这个任务留给跟在后面的人，让他们捆起来收集好。收割的人工作很认真，所以拾取麦穗谋生实在是不容易。这就像是今天有些人靠着在垃圾桶里捡易拉罐来谋生一样。请大家注意第三节后半节的经文，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布阿斯那块田里。路德决定帮助婆婆活下来，他来到伯利恒的田间，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他恰巧是在布阿斯的那块田。看似巧合的事情，实际上却是神的供应。布阿斯的田里没有闪光灯，没有乐队演奏，也没有语音提示向左转走进那扇门。那个时候路德只是做了一个很普通的决定，我要去那边拾取麦穗。对世人来说这就是巧合，然而基督徒们立刻会意识到那是神的带领。就像刚刚在前面提到的箴言书的三章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其中有偶然的成分吗？绝对没有。我对神如何安排一对夫妻的第一次见面向来很感兴趣。对于那些结了婚的人而言，除了接受基督之外，这可是一生当中最要紧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的经历很有意思，他们在同一所圣经学院读书，同一年毕业。就在那个年轻人即将毕业之际，一个朋友告诉他一个女孩的姓名和地址。那个女孩和这位朋友的哥哥见过面，觉得不合适，但是男方对她的评价很高。这个年轻人就把那张写有女孩姓名和地址的纸条塞在钱包里，但后来给忘了。两年后，年轻人在国内巡回讲道，一天晚上在他清理钱包的时候看到了这张纸条， 他很好奇，这个女孩子是否已经结婚了。不过出于一时冲动，他还是决定给她写一封信，问她是否有兴趣安排时间和她见面。女孩收到来信的时候，正在参加一次基督徒大会，刚刚决定委身于全职的服侍。她回信说，好的，我愿意和你见一面。最终年轻人有机会在附近地区讲道。二战结束那天，他到达了一个小镇，美国政府正好将那两天定为公众假期，这样一来他决定的聚会就被取消了。由于他那几天没有别的安排，女孩的父亲邀请他到家里小住，结果两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有几十年的时间，那个弟兄在一家基督徒电台担任主席。当我们教会还在一所中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弟兄目前已经被主接去了，姊妹目前正住在佛罗里达，通过网络收听我的每一篇讲道。非常感谢这对夫妇，让我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例子。神固然应许带领我们，但是这样的带领通常伴随着日常的决定。尽管我们看不到异象或者是有乐队在演奏，但是如果我们拥有路德那样的心智，无论如何以色列的神就是我的神。如果有这样的心智，那么日常的决定也会讨神喜悦，蒙他祝福。就像大卫在诗篇37篇23节所说的，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此刻路德正在田间拾麦穗，而伯阿斯那天早晨刚好决定过去探望工人们。我们再来看看第四节，伯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是的，耶和华正要祝福伯阿斯。这时伯阿斯看到了路德。现在请大家看第五节，伯阿斯问监管收割的工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在希伯来语中，这相当于伯阿斯吹了一下口哨表示惊叹。记得我们大女儿大约四岁的时候，我向她吹口哨，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这让我有机会给她解释一下，为将来做准备。我说，宝贝儿，将来会有男孩子冲着你吹口哨的，这意味着他认为你很漂亮，希望引起你的注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不要理他，赶紧跑回家里来找爸爸。现在请看仆人在第六节和第七节的回应。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我们现在需要慢下来，在第八节，伯阿斯将会遇见路德。随后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已经胸有成竹。在他执行计划之前，存在一个时间差。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和有兴趣的女孩子见面要讲究策略，尤其是如果你打算约她出来。实际上约女孩子外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你全部的自我价值命悬一线，你自我感觉自己很了不起还是不值得一提，完全在于这个女孩对你的答复，对吗？有位作家曾经说，这就像是你把子弹上膛的枪 交到一个女孩手里，枪口对着你的心脏，然后问她，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出去，然后等待她扣动扳机。31年前的今天，12月7号，我正好把那支枪交在玛莎手里，第一次约她外出。她说好吧。这难道不是个神迹吗？我邀请她一起参加教会服事，从那时起，她每次都和我一起去教会。在第8和第9节，我们看到波阿斯开始说话。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波阿斯想尽一切办法把路德单单地留在自己的田里。路德可以自由地尾随收割的人，他可以从田边的饮水机接水喝，而不用走回镇里去喝水。再等一会儿，他将获得一份免费午餐。请注意，波阿斯已经命令工人们不可以欺负路德。这个短语可以翻译为伤害他。他们应该不会和他抢掉在地上的麦穗，但是可能会嘀咕，他是干什么的呀？在创世纪20章6节，这个短语还可以翻译为发生两性关系。这个年轻的女子独身一人，没有人保护她，很容易受到侵犯，而且她是个陌生人，在以色列不受律法的保护，谁会管她的闲事呢？布阿斯明确地告诉每个人，我现在负责保护她，不要妨碍她，不要骚扰她，她想喝水的话让她敞开喝，你们要密切地关注她。难怪在第10节，路德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我们要记得，布阿斯知道自己和拿俄米是亲属，但是路德还不知情，只是看到这个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对自己这个外来人员极为友善。在第11节，布阿斯告诉路德自己知道他的一切情况。布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的意思是，路德，我已经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你的丈夫去世，你自己委身于拿俄米和亚伯拉罕的神。换句话说，在你生命中有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我很喜欢波阿斯在第12节所说的这句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人与神同行。我们为什么对波阿斯了解不多？为什么找不到关于波阿斯生平和品格的书籍呢？这个人在圣经中简单的露了一面，但是却值得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深思。布阿斯和路德初次见面就在谈论神，他不是简单的提到神的名字，而是在宣扬神，把神介绍给他。布阿斯是在说，我知道你已经离开自己的家族、朋友和故土，我知道你或许感到孤独，所以你只需要投靠在大能的耶和华膀臂之下，就可以得到安息和保障，他会看顾你的。我也要祷告，求他以良善回报你的所作所为，他是 值得信靠的。在此情此景之下，布阿斯指不定还考虑向他求婚呢。从路德与布阿斯的初次见面，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原则。第一，浪漫关系的基础是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亲密关系。浪漫关系的基础是个人与主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我要对所有还单身的人说句话，如果你所感兴趣的那个人与神同行，你很快就会看出来。如果在约会之前的交谈中，或者是初次约会之后，他们没有明确的对神或者与神相关的事情表现出认同，比如饭前谢餐祷告，提到教会或者是圣经，那么就不要再去联系他了。在过去的23年里，不计其数的人和我谈到他们正在约会的人，向我寻求建议。我的答复是，回家穿上跑鞋，系紧鞋带，跑得远远的。他们当中有些人不跑，反而降低标准，不祷告也不遵守神的话，就自作主张，认为和一个不委身的基督徒甚至是非基督徒结婚总比单身要好。我通常都会很严肃地跟他们沟通。要知道，浪漫关系的基础就是个人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第二，男女之间恒久的彼此吸引，远不止身体层面，而是在属灵层面。就是男女之间能够彼此长远吸引的，不是靠你的身体，而是属灵的生命。31年前，年轻的玛莎坐在我的大学英语教室里，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约她出去。此前我从未听过她的见证，我曾期待她有自己的见证，但是她那美丽的蓝眼睛让我神魂颠倒。然而最要紧的真的是属灵的生命。圣经学者弗农麦基在他的路德记注释中指出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路德记中从来没提到他长得什么样，丝毫找不到关于他外貌的任何描写。但毫无疑问，布阿斯被他迷住了。不过最终吸引这个合格单身汉的却是路德对神的委身以及他的生命品格。弟兄姊妹们，伯利恒田野的这次相遇绝非巧合，没有巧合这回事儿，因为有几个月的时间神一直在动工，直到让这两个人走到一起为止。我们要认真考虑，布阿斯和路德两个人都是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神，神也指引他们各自的路，直到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哦，亲爱的天父，多么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这个生动的画面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两位敬虔的人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慢慢地走到了一起。如果在基督里的这些单身的人都能够像布阿斯和路德那样去追求敬虔的生命，去追求在基督里的结合，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祝福我们的交友，祝福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些看似巧合的事情。我们相信那都是你的恩典，你的眷顾和你的保守。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